大家好，我是阿亮，欢迎收听阿亮的理财生活。今仔日想要来甲大家讲咩啦？甲小孩理财，或者是用迄个囡仔的账户来当来做啥物规划啦吼。像我即马是有帮小孩去开那个银行跟证券户，啊，有啥物好处的？就是讲，第一，就是讲来咱用囡仔即个证券户诶，咱来抽股票，像最近一个股票打房嘛吼，抽诶时阵是400几箍嘛，啊，抽着是毋是就会当趁100几箍吼？就是说你准备40几万来抽的话，有抽中一张的话，你就可以赚10几万了哈，所以这机会相当的不错。好，所以这个抽签就是你一个自然人哈，就是一个大人或者是一个小孩，或者是刚出生的小婴儿，那个都算一个自然人。好，所以一个人都有一票的机会啦哈，一抽的机会。哦，你若讲同一个自然人，你伫无共款的证券户，你拢甲饲要抽的话哈。啊，你就会失格吼，因为是用自然的 来做一个依据啦吼，所以你若讲恁兜规家伙啊，大大细细啊，公阿嬷啊，恁某太太啊，先生啊吼，或者是兄弟姐妹啊吼，假设说他们没有在抽股票的吼，都可以啊，你有钱放在他们户头都可以拿来抽就对了，或者是他们有钱，他们也可以去做抽股票这个动作。哦，所以你若讲人愈侪，你诶中奖率就会提高嘛，胜率就会提高。哦，所以这是一个，所以我都会利用囡仔诶即个账户来甲抽股票。哦，所以咱来看寡钱伫内底。哦，这是一个。第二吼，就是咱会当去规划即个规避，莫讲规避啦，就是说节税，合法的节税，就是说，避免说到时候被征遗产税。好，因为遗产税它有一个免税额嘛，就是大概1000多万起跳。啊，你若有配偶有小孩，或者是说你有什么特殊的符合它规定的，那个免税额又可以再往上加比如说你小孩一个未成年比如说他离可能是18岁或20岁了大概让去 Google 去规定现在成年定义是18岁还是20岁。他距离成年还有几年？那一年就是可以多50万的免税额，每个小孩。所以你有2个小孩的话，每过1年，你的免税额就会少100万。那换句话说，你可以利用赠与的额度每年免费赠与给别人的话是244万。所以你有2个小孩的话，你可以平均看你要平均还是不平均啊，拢会使在你啦。那你总额就是244万，你会当互别人不管你是互恁囡仔啥啦，啊给配偶这个就没有算在这个免税额里面啦，所以就是 给配偶你要给多少，其实都不会被扣到税，那你只要给小孩或者是给其他人的话，那这个赠与税就是免税额就是244万，你要超过的话，国税局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就是要脱产啊，转移财产嘛，所以可以利用这个赠与税的免税额来每年来做规划然后可以转移一些财产到小孩那边，因为假如你财产会 累积越来越多的话，那到时候遗产我们财产太多遗产的话，就有可能会被课到税了这样你要。你要遗爱人间的话，那可能就会被政府多少拿一点掉啦齁。所以，假如说可以合法的避税的话，因为现在东西物价越来越贵了齁，所以，然后可以多留一些钱在自己，家人小孩身边，那可能是会对他们的，生活比较安心啦，比较有保障啦，所以大概小孩的户头可以做这些规划。那另外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小孩可能他每个月会有零用钱，或者是每年会有压岁钱这个东西，那要怎么样去帮他做这个理财的规划？像我就是说，因为我有 用他们的去开银行跟证券户嘛，哦，所以我就说，哎，你们可以把钱存到银行，哦，那有多的钱，哦，爸爸就去帮你们买那个指数型的 ETF，哦，之前是买0050嘛，那我现在就是不买0050了，我现在就是只买正二，哦，因为0050只包含全台湾最大的50间企业嘛，哈，那其他几百间就都没有包含。那你正二就是所有的指数都有包含嘛，哈，所以就是 买下整个台湾这样，然后所以也不用去教他怎么研究个股还是怎么样的，哈，因为我有一阵子问我小孩想要教他怎么买股票之类的，那你要先问他说，诶，你要先跟他讲什么是股票，那股票可能就是跟一间公司可以去做一个连结。那你要问他觉得，诶，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公司比较赚钱？然后他就是说，诶，盖房子的公司比较赚钱。那换句话说，你就是要带他去买那些盖房子的公司的股票。可是你看，建商的股票很多间嘛，那你要去跟他解释说，那你要买哪一间，对不对？你也不能说你就买你看到的那一间，然后可是有其他间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就变成要跟他解释很多，教很多啦。那实际上，银建类股的话，真的是可以代表说它永远获利最强嘛，哈，可能也不一定，可能它现阶段觉得，诶，盖房子还蛮赚钱的，会不会过一阵子盖房子的又不赚钱了？那是它又要想换，就要帮它换来换去，其实有点，蛮花时间的，也很麻烦，然后它还很小，所以我们希望它。focus 在他这个年纪应该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他就是专心念书啊，然后专心交朋友啊，或者是专心学校的社团活动嘛，或者是专心一起出去玩啊，跟家人相处嘛。好像最近我就要回去开始钓鱼啦，然后开始接触一些钓鱼的活动，然后有时候带着小孩去一些户外活动，然后带他去钓鱼，诶，那也不错啊，你看。你一样有3个小时，你是要去教他认识股票，哦，很认真，还是说，哎，你就直接丢指数型的 ETF？那这3小时，我们去一起去钓鱼，哦，那一起去钓鱼，对眼睛也比较好嘛，至少你是走到户外，然后去看那些，湖光山色之类的，对啊。哦，那也是培养亲子间的一些情感，然后不然你都待在家里，然后一直接触那些3C 的东西，其实亲子间的互动可能会比较没那么紧密啦。哈，虽然都在处在同一个空间，可是大家各做各的事，有些人看书，有些人看电视，有些人打电动，啊，有些人写评量、写作业，其实。虽然都在同一个空间，可是彼此的心好像没有那个很紧密的在一起。可是一起出去钓鱼的话，我们就会接，比如说同时专注在浮标啊，或者是说，怎么样去勾饵啊，或者是至少大家可以同时欣赏同样的，湖光山色嘛，哈，对啊，然后再钓起来的鱼，大家也可以同样看到，然后去拍拍个照，录个影，然后做一些纪念，以后来回味这个是。还不错的题材跟内容，然后对整个身心健康应该也不错嘛，然后多稍微晒一点太阳啊，也不要太多啦，对啊，不然你在家在那边，看电视追剧啊，或者是打打电动啊，或者打什么塞尔达传说、超级玛丽欧啊，这个你要把它拍成一部影片或相片，那感觉就。这个比较普通啦，因为这个好像是每大部分人在家会做的事情嘛，好，那你要把它拍成一个影片，其实就是有点日常生活那种东西就对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建议啊，哈，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比较推广，就是说比较无脑的投资嘛，哈，然后就是丢指数型 ETF，那你有多的时间，你就可以去研究更多。你有兴趣的事情，然后真正会让你得到快乐的事情，好像我最近开始在，学钓鱼啊，然后就去看很多钓鱼的影片 YouTuber 嘛，啊，刚好有些 YouTuber 还蛮佛心的哈，他可能他买很多钓竿啊，然后他想要冲一些订阅数还是怎么样的，就刚好他就在你留言，然后他就送那个钓竿。就抽钓竿送给你，然后刚好有去留那个 佩佩轩轩的频道，哎，刚好有被抽中，就是觉得还蛮开心的啦。这个比人家直接送我一个生日礼物吊竿还更开心，然后或者是比我直接花钱去买，或者是路边捡到还要更开心，因为这个是被抽奖抽到的，所以那个几率是很低的，那个比你那边 抽中股票的几率还要低啊，因为你要刚好看那个 YouTuber，然后刚好他又有在抽奖，然后刚好又从几百几千个里面，然后抽出你一个，对啊，然后又刚好这个东西是你现阶段最想要的，因为我刚好想要买一支钓竿，然后刚好就我就被抽到了，所以这个钱就省下来了，然后刚好你又跟另外一个 YouTuber 有多一个交流嘛，然后所以大家互相学习、互相成长，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我们人生在世还蛮互相激励人心的一个过程啊，不然都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搞啊，其实会蛮多都会后继无力的哈。人毕竟还是偏向比较群居的动物啦，所以还是要有一些互动，然后最好尤其是那种面对面的那一种哈，那种教学相长，那个会更深刻，会更有这个效果哈。所以大概小孩账户的户头，可能大概就稍微分享到这边了。那小孩户头，你就是帮他存存存啊，有多的钱就存，然后就买进嘛，然后就抽股票嘛。好，那可能就设定一个年龄，说可能他成年之后才可以去试着去动用这一笔钱。好，当然假如说他成年之后，假如说他可以不用动用这笔钱，他也可以去完成他想要做的事情，那更好嘛。那我们让这个钱继续在这个市场里面让它越滚越大嘛，哈。那假如说，他18岁之后，比如说他想要环游世界啊，真的想要需要用到这笔钱，就像《Die with Zero》这本书，其实我们很多想做的事情，你要趁年轻的时候可以去做的时候，赶快想办法去做。因为比如说像那个打工好了啦，你那个出国打工，你澳洲啦，或者是日本啊、欧洲，现在有些打工都规定你要30岁以内或者35岁以内，所以你只要超过这个年龄，你想要再去做这种事情的话，你是完全没有机会，对不对？哈，你已经40、50岁了，你不可能再回到30岁以前，所以假如说想要从事这些活动的话，我们当家长的就可以去鼓励小孩说，那这个是你从小到大存下来的钱，那你现在想要去从事这个活动，那你就是趁现在，趁你还没有被什么工作啦、家庭啦、小孩绑住之前，他们可以赶快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都很难去预测说到底是一万先到还是万一先到就对了。所以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遗产税要先规划啦，可以利用这个赠与税244万的免税额，然后要花钱要规划啦，当然要趁早啦，当然也不要浪费啦，就是说，该花则花，然后该省则省，不要浪费。那最近市场就是，因为那个以色列跟那个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在战争嘛，所以可以看到原油这个波动是相对比较大一点点的，那大家可能就是要去注意啊，你这个假设要赌单边的话，你部位可能就是要控制好了，像我就是最多10张嘛，所以我宁愿就是最多赔这一点点，那当然赚也不要赚太多啊，那就小打小闹。那大部分的部位还是放在正二这边哈，反正，你很多方式你可以跌下来的时候买，或者是它跌到底要稍微反弹，要稍微起涨，你觉得它要起涨的时候，你也可以去买一点点哈，就是看大家方式，或者说你不用想那么多，反正你就是控制好你现金要留多少，那剩下的你就是看是要一次买进还是说慢慢的给它打进去都可以啦哈，反正就是只买不卖，奇迹自来，也不是说不卖了哈。等到我们没有在工作了哈，没有真的要开始要用钱的时候，就可以试着把它去做一个卖掉的动作了哈。其实我有去算过了哈，假如正二的绩效，假如像往年那么好的话，因为它之前最多有7年涨到7倍，那 比较差就是9年涨7倍，然后就是从2014年到2021年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涨了7倍。好，当然2021年到2023年这边其实都有点是平盘的状况啦，因为还现在还在130几块嘛，哈，对，所以假设7年涨7倍的话，那年化投报率就是32%。哦，所以我们稍微有算过，假如说这个年化投报是32%的话，哦，你假如你今年有1000万，明年就变1300万，哦，在后年就是13乘以13，就多少？169万。好，哦，这样你去算哈，哦，你觉得你要达到你退休的条件大概是多少啊？哦，比如说你就抓个3000万或者是2500万，你可以算，其实假如照这个速度下去，真的每年都年投报32%的话，啊，那可能不用几年就达到你3000万的门槛的哈，你就可以考虑还要不要继续工作啊，哈，或者是你对啊，还是想要多存一点钱，可以往下一个目标迈进。可是这个同时，你也要开始慢慢的去花更多一点点的哈，因为你到了一个拐点之后，你一定要花的比你赚的还要多，你才有机会在你的有生之年把钱花完。哦，大概是这样。当然，你退休你没有在赚的，那时候你花的一定比赚的还要多嘛。然后这样也是一个拐点，就对了哈。所以那网络上都有一些寿命估算器啊，哈，其实大家可以 Google 嘛，一些保险公司也可以去估说，照你现在的年龄、身体健康状况，或者是你的情绪啊，或者是你的个性的状况，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慢性病，都可以去估算说你大概正常情况，估算大数据法则来说，你大概可以活到几岁。好像有些人抽烟喝酒，他可能就是寿命会运算的时候会被扣个几岁。他假如慢性病的话，也扣个几岁。那你假如说，个性比较开朗，然后也不太会发脾气，然后你的又在规律运动，然后你又没有什么工作压力，没有生活没什么压力，然后你又有配偶或者是又有小孩还是什么之类的，哈，这个都会去又有宠或者有宠物，可以去做运算。那这样你的快乐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你就有机会可以活得久一点，然后就是你可以估算你大概活几岁。那个《Die with Zero》那一本书又有说。哦，它有个网络的 APP 啦，哈，在网站上，那你可以去算一下，说，你现在资产多少？那你每年赚多少？你预估每年要花多少？哈，那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它可以帮你算出，你有没有资格在那个年龄就退休，还是怎样？啊，然后会跟你说你要怎么花。所以现在科技其实都蛮方便的啦，啊，所以大家可以去估算一下，说，你到底还要再努力多久，你才可以有机会稍微做个休息之类的，或者说你现在的目标有多远，那你才知道说你要往哪一个方向去走，哦，所以这样大家生活多一个方向会比较有意义啊，有目的性，有指引啊，也或许也会过得比较快乐，就这样相辅相成这样。好，所以今天就大概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好，谢谢罗兰。